西方华尔街，东方陆家嘴，全球的资本市场将如何联动？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隔夜美股市场的收盘表现，这个继续全线的翻红，尤其是以纳斯达克为代表的科技股上涨的幅度超过1%，背后有哪些消息值得我们去关注？马上连线到一财驻纽交所记者葛威，葛威你好。
上主持人，隔夜科技板块领涨，标普500指数更是盘中首度突破了2600点大关。行业消息方面，美国司法部对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AT&T 予以850亿美元收购时代华纳的交易提出诉讼，要求呢阻止这样一单交易，除非后者出售旗下 CN 的资产。这一消息继续发酵，并且引发了诸多的讨论。从政治角度来说呢，有分析就担忧总统特朗普是否对于这样的一单交易有过多的干预或者是影响。时代华纳旗下的 CN 一直是特朗普的攻击对象，总统也曾直言说自己的政府不会批准这样的一单并购，因为他认为这单交易将资源过多的集中在过少部分人的手中。而从企业并购的角度，政府反对非直接竞争对手领域的这个并购案例过去并不常见，时代华纳和 AT&T 分别是属于供应商和分销商的角色，而过去的反垄断并购限制多数是要求企业在限制运营方面给出承诺，而不是像这样强制性的要求企业出售资产作为前提。比如说这次就司法部认为说呢，时代华纳必须出售 CN 的产业。而在中概股方面，盘前多家媒体报道称呢，互联网小贷的牌照被紧急的叫停，这一消息令到中概股互金板块是集体的跳水。趣电盘前下跌，跌幅一度是超过30%，但是随后呢，公司宣布明年1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令其跌幅是缩窄至约4%到5%之间。主持人，
好的，谢谢葛威尔。那我们再来看看隔夜欧洲三大股指的表现，似乎也没有太受到默克尔阻隔失败的影响，继昨天飘红之后，今天是继续的飘红，而且涨幅在进一步的扩大。德国 DAX 上涨0.83%，法国、英国也有不错的表现。背后的消息和进一步的原因，我们来连线一财驻伦敦记者薛娇。薛娇你好。
好的，主持人，周二欧洲主要股指在小幅的低开后连续第二天上涨，截至收盘，欧洲斯托克600指数上涨0.44%，报388.1，泛欧绩优300指数则上涨0.45%，报1525.45，涨幅较大的德国 DAX 指数盘中一度上涨约1.15%。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德国政治局势的波动对于市场的影响似乎有限。分析人士认为，主要原因是德国经济的基本面较好，投资者并不担心政治方面的波动会对市场造成长期的影响。欧元对美元在经历了周一的大幅下跌后，昨日的跌幅也明显的收窄，基本维持在开盘持平。英国方面，报道称在周一与内阁成员的会议上，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关于提高分手费的提议获得了通过。目前预计英国将至少支付400亿欧元的分手费，但前提条件是保证英国与欧盟达成过渡性的协议以及贸易协议。但与此同时，也有保守党内部的成员提议，梅应该利用德国这一欧盟最强大的国家政治波动之际，强化英国的谈判立场，降低分手费的金额。主持人。
好，谢谢薛娇。最近呢，全球市场关注的将会有两个，一个呢是特朗普税改的进展，一个是默克尔的阻隔进展。昨天我们说完了默克尔，今天我们就来说说美国的税改。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全球关注。那今天来到全球关注的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嘉宾简佳，欢迎简佳啊。其实就像我说的，其实最近大家一直在所有的焦点，一会儿在这个美国的税改，一会儿在默克尔的这个进展哈。但是令人欣喜的是，似乎这两件事情都没有太大的影响到我们资本市场的表现。我们今天看到，其实欧洲的、美国的股指都是全线的飘红哈。那所以首先，我觉得要请简佳简单的帮我们梳理一下最近一周美国税改法案的一个进展的情况和时间表。
对，确实啊，其实我们在之前几次节目中啊，首先我们关注到的一点就是，我们当时是成功预测了整个 美联储的一个下任主席的一个人选啊。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一直给大家给观众朋友来跟踪和分析整个美国的一个税改的一个进展啊。那我们看到上周其实又有多了又有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进展啊。那么上周四呢，我们看到整个的一个美国的众议院啊，它是啊，这个推出了他的这个啊，应该是通过了他的整个的一个修改的一个法案，是220票对这个194票啊，是通过了这样的一个他的一个修改版的一个税改的一个法案。那么众议院这边已经是基本上确定了啊，这样的一个修正案。那么另外呢，上周五我们看到美国的一个参议院，他的金融委员会啊，他是以14票对12票，也是通过了他们内部的起草的这样的一个税改的一个修订的法案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法案呢，将会提交给整个参议院进行全票的这样的一个投票啊。那么大概率会在整个的一个感恩节之后啊，这样这是目前的整个的一个最新的一个进展，
所以还是在一个持续的一个推进。这个时间表就是说，您刚才说到了上周四呢是这个众议院通过了，然后上周五呢是参议院的金融委员会通过了，接下来呢还要再提交到参议院来进行一次投票。这如果说参议院的投票通过的话，是不是就已经算是直接可以递交到特朗普签字了？
是这样的，就是后面会后面我们会分析啊。其实就是这两个，我们先看众议院和参议院啊，其实两个版本是不一样的啊。那么最大的区别在于什么呢？
两个版本，你是说给他们去投票的版本是不一样的？
对，他们就是比如说众议院他已经投了啊，已经投完了，已经通过了这样的一个法案。那么参议院呢也有这样的一个法案。那么这个法案呢，其实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对于这个企业税的税改啊，我本来说是从35%减到20%，但是时间点不一样啊。那么参议院呢是希望在2019年才开始正式的执行啊，又有一个过渡区，要一个缓冲期啊，而众议院呢是希望从明年开始就来执行了，其实就是从很快这个一旦法案通过我们就开始执行啊，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啊。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内容方面啊，其实大家一方面时间很紧迫，另外内容方面大家其实还是比较担心整个的一个税改能否真正的落地啊，最终是不是会变成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减税，而没有像特朗普所说的那个整个的一个改革的一个框架很广泛的这样的一个减税啊。所以说这个是大家比较担心的，也就是上周我们看到其实美股啊，像上周五也跌了100个点啊，虽然昨天创出新高啊，但是之前也是有所担忧，包括美元指数也是有所承压，就是大家比较担心这样的一个税改的内容会否有一些变化啊。刚才刘烨其实也问到了，就是后面大概率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进程啊，比如说我们后面会给大家详细的来推演大家要关注的几个重点，因为时间非常短啊，未来的一个月会发生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事件，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影响到资本市场的一个表现啊。那比如说现在其实因为众议院已经基本通过了啊，所以说现在就是参议院它的这样的一个。
其实我觉得顺着简家刚才的思路简单捋，就是说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当中，众议院是比较激进的，他是希望明年就可以落地。那参议院呢，相对还是比较的保守和稳妥一点哈，他希望有一个过渡期到2019年。那么现在既然众议院都已经通过了，所以其实市场是看到底这个税改是能够非常激进的落地，还是说它到底会稳健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其实就在这中间的一个应该说是一个平衡点的问题哈。那现在市场上如果预计的话，觉得最坏的打算有可能会是什么样的？
现在有几个还有几个坎要过啊。首先就是众议院全票是否能就是他全员投票是否能够通过整个的一个他们内部的这样的一个法案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之前只是金融委员会通过了啊，那么是否会全通过？如果通过的话，那么就会有两个法案，那么这两个法案呢就需要参众两院进行一个协调，来最终达成一个统一的这样的一个法案。那么当中这双方的一个沟通和协调又会有很多的一个摩擦，
这是会产生一个比如说公开的辩论会或怎么样，还是说他们其实是内部的关门会议？
对，他们有内部会有一个会有关门的会议，来就是就一些细节来做出妥协啊，双方就会有一些细节来进行一个讨论，那么最终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版本啊，再重新提交给众议院和参议院来进行全员的一个投票。 所以还是有非常多的关卡要过的啊。虽然说我们说共和党目前
特朗普的希望是圣诞节左右就可以清掉了，
对，
你觉得这个时间点可以达到吗？
对，因为马上周四就是感恩节了，所以说参议院的投票也要到感恩节之后，所以说未来到圣诞节也就一个月的时间，要有这么多关卡要过，其实我们还是比较担心的啊。虽然说特朗普自己是信心满满啊，但他是希望啊这样的一个两院啊都是顺利的通过，因为目前确实是共和党占据了绝对的一个主导啊。但是啊，像这个现在目前整个众议院啊240席的这个共和党的席位啊，194席的参议这个民主党的席位，所以说还是有个绝对的优势啊。那么参议院也是一样啊，共和党是52席，这个民主党是46席啊，也是有一个比较绝对的优势啊。那么除非我们说共和党内部有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反弹和反复啊，我们上次也说过，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这个进程又会延后啊。那么如果特朗普能够很好的协调整个内部的矛盾的话，那么是有可能在这个圣诞节啊，这个法案最终提交给特朗普签字，并最终形成立法啊。因为如果一旦形成立法，那么将是特朗普从1月20号上任以来，应该来说是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立法。
那刚才其实我们也说到了最终一方面，现在接下来还有几个关卡，一个是我们要看参议员他是不是能通过他的这个法案，对吧？那我相信市场对于参议员是否能够通过他的法案其实没有太多的疑义啊。那也就是说最后会有两份，一份是偏激进的，就是如果我们说把它作为这个两极的话，这个可能是最激进的是参议员的，那最不激进的可能是众议员啊，不，这个相反一下哈，最激进的是众议员，最不激进的是参议员，然后我们在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那市场现在对于这个中间的平衡点可能会在哪，也就是说最终能够让参众两院达成共识的这个议案有可能是一个大概的什么样的方向，有没有一些猜测呢？
这就是我们说市场目前最大的一个担忧就在这边啊，就是目前双方就算现在有两份协议，最终能妥协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其实大家还是不知道，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不确定性啊。而且最终能否啊，所以说最终能否顺利的推行，而且我们说到底是一个很激进的啊，像特朗普说的一个意义很重大的这样的一个减税方案，还是说最终变成一个很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减税，就看双方的整个的一个沟通和协调的一个结果。
但是你如果参照一下之前包括美联储的这个加息啊，包括它的缩表啊，其实我觉得现在可能从全球来说，不管是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只要你还是一个相对经济比较成熟和发达的地区，可能都很难去做一件非常激进的事情。
对，
就是不管你是任何的一个领域当中的改革，我觉得可能都很难去按照特朗普心中最希望的那种激进的方式。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一个比较稳健和比较稳妥的一个推进。
对，但是我们说特朗普确实是孤注一掷啊，他甚至之前啊，我们说上周他已经表示，甚至不排除我不搞。这个不来取消或者是推翻奥巴马的一个税改啊，一个医改啊，我也要来推进这样的一个税改啊，所以说他确实是孤注一掷，一定是要把这个税改推行出来啊，这样使得他才能真正的我们说在他的整个的一个总统生涯里边有一个非常成功的这样的一个政绩啊。
好吧，那我们说完了这个拭目以待哈，反正也就几个月的时间了，我们来看看到底特朗普是否能够如愿以偿。我们说完了美国，我们再说港股，因为其实简家也是一直非常坚定的战略性的看好港股，而且我们最近确实看到港股虽然前段时间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在29000点的这个盘整啊突破，但是最近确实表现也非常的不错。昨天我们看到这个腾讯的股市这个市值超过了5000亿美金哈，成为全球市值第六大的公司了。那么接下来你对于接下来的一个港股的走势你怎么来看待？我们还可以持续看好它吗？还如果说可以的话，还可以看好多久？
对，确实已经超过 Facebook 了啊。其实我们说除了美股以外，我们从去年特别是深港通这个预期明确之后我们就建议大家来积极的这个战略性的看多港股啊，而且我们在节目中也是反复来建议大家一定要重视港股的一个战略性的一个配置价值啊。所以我们看到确实，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在全球的主要的大类资产 进行比较之后，我们发觉港股还是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这样的一个资产啊。那么特别是我们说建议大家要去挖掘港股中一些低估值的一些核心的这样的一些资产啊。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变化？为什么你看去年港股其实牛冠全球，今年又是35%的这样的一个恒生指数，到现在35%的时候，应该也来说还是跑赢了全球的一个市场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其实我们说和这个陆港通，哎，就是说沪港通加深港通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啊。因为深港通我们知道，2014年的11月17号就已经开通了，也就是说已经开通了3年的这个时间啊。那么这3年时间里边，我们说北水南下啊，逐步的这个趋势是越来越明显，而且我们说最近有个加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啊。而这些北水我们说主要都还是一些以保险啊，以这个基金为主的这样的一些机构的投资者为多啊。其实散户参与度其实并不高啊。为什么这么说？其实我们从沪港啊，这港股通的整个的一个持仓结构就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出啊。像这个行业配置里边，32%是配在银行啊，8%配在保险，14%配在房地产。也就是说整个金融地产基本上占到64%的一个份额啊，剩下我们说就可能是像腾讯啊，像吉利啊，这样一些极个别的这样一些港股
优秀的个股。
对对，包括从个股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像这个中国平安啊，包括这个像汇丰银行啊，都是整个港股通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配置的一个标的啊。那么这就可以看出，这其实主要的参与者还是这个机构的一个参与者啊。而且我们看随着整个的一个北水的南下，其实整个港股的一个定价权啊，确实如我们之前预期的，确实是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啊。因为我们看到从成交量的角度来讲，其实2014年当时港股通占到整个港股的总的成交量只有0.7%。而到今年，
所以按照刚才你所说的，其实首先其实这一波的我们所看到的港股的持续的上涨，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于北水南下，包括这个陆港通的这个开通哈。那如果说回到我们刚才那个话题，就是说已经涨了这么多了，而且很多包括从个股来说，从指数来说，其实都不断的给我们惊喜。那接下来你对它接下来走势怎么看呢？
对，确实接下来其实我们刚才说啊，其实现在整个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比例啊，从0.7%啊到今年是7%啊。那么最高的整个的一个就交易的占比啊，最高是15%。其实我们说还是有进一步提升的一个空间的啊。因为我们看到为什么北水会对这个港股有那么强的一个信心，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对于整个中国的一些核心资产，我们的理解会比老外来的更加的这样的一个。
大家的担心是说，之前可能是因为港股被低估了，因为它处在这样一个，因为可能全球的投资者对于港股里面的很多股票的理解，就像你说的，可能没有我们那么深，所以之前其实港股属于一个估值的低洼的这样一个市场。那么随着我们的这个陆港通的开通，尤其是深港通已经3年了，越来越多的咱们这个来自于内地的水不断地注进去哈，其实它也慢慢地恢复了它的这个估值。那么接下来由这个所谓的我们说北水南下而导致的这个估值的修复，它的空间还有多少？那么接下来它还能否出现像过去这段时间以来给我们这么惊喜的表现？
确实啊，就是虽然说我们看到很多龙头个股啊涨，今年都已经翻了啊，甚至涨了200%，很多内房股啊，但是和全球的，包括我们一直关注美股，其实你和美股的同样的公司进行对比的话，其实我们的估值并没有夸张啊，甚至从总体的整个的一个恒生指数的一个估值来说，在全球来说还是倒数的。而我们知道我们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我们的增速又这么快啊，所以说其实我们目前的估值即使涨了一倍啊，我们的估值还是非常有吸引力。
所以简单想告诉我们的是，虽然已经涨了这么多，但是其实还有空间
哈，
我们还可以持续的关注。好的，那我们来再看看今天的移动美股榜，我们主要关注到的板块和个股。在板块方面涨幅靠前的联合企业、科技、医疗保险、消费品和建筑材料。我们再来看看个股领域， FENG Fund 啊，网络信息提供上涨30.27%，医药设备、应用软件、科技设备、生物科技，都是在个股榜当中涨幅靠前。而今天我们所关注到的是凤凰新媒体上涨29.63%，股价呢是8.05%。这个凤凰新媒体是我们说的凤凰网吗？
对，其实就是啊，因为凤凰新媒体其实它下面就是有凤凰网啊，包括凤凰的移动客户端以及凤凰视频三大板块组成的啊，其实大家也非常熟悉，而且凤凰网应该来说是现在整个门户流量应该是稳居第一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所以大家其实很熟悉这家公司啊，但是过去因为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啊，所以股价一直表现的比较低迷，但是我们看到最近有非常亮丽的一个表现啊。
它之前股价表现低迷的原因是什么？
可能和一些这个政策监管也有一定的一个关系啊，确实有一定关系啊，但是我们看到最近其实我们看到从8、9月份以来啊，特别是最近啊，昨天大涨29%，而从11月14号开始已经涨了50%啊。那么最主要原因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今年年中就14号，它也是发布了最新的整个三季度的一个财报啊，这个确实业绩表现得很亮丽啊，像这个收入我们看到是4.2亿元，同比增长18%啊，而净利润啊，市场预期包括华尔街分析师预期是亏损啊0.1美分啊，这个每存托凭证的，但是实际上是盈利了7美分的这个存托凭证啊，同比增长40%啊，所以说一个大家原来
突破点来自于哪里呢？
对，确实可能一方面是确实我们说它目前在整个的一个市场份额方面啊，还在不断的一个推进，无论是它的这个门户，还是它的这个移动客户端啊，我们看到它的移动客户端，它自己有个数据啊，和同行业相比，它的移动客户端的整个的一个平均的这样的用户访问量还是是最高的，还是最高的。另外，我们看到它旗下的这个一点资讯啊，刚刚在10月底的时候也拿到了最新的互联网这个新闻信息的一个服务的一个许可证啊，所以说这个对他来说也是业务上的一个很大的推进啊，所以说我们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看好整个凤凰后面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总结来说，你觉得他在从之前的有一段时间的持续的被低估，或者说持续的没有特别好的表现，到现在成为了一个大家非常热捧的一个点，你觉得他中间做对了哪几个动作，导致了他可以造成你刚才所说的一系列的这个财报的表现呢？
对，首先我觉得还是他的整个内容啊，他的定位还是比较好的，也是为全球的华人来提供比较优质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在内容方面他确实把控的比较好啊，这是使得啊我们看到他其实在包括门户啊，在这个移动端也是能获得大量的一个
定位和传达，你觉得这一点是他做的越来越精准越来越清晰？还有吗？
另外其实我们说还是因为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新闻还是有牌照的这样的一个管制啊，在这方面呢我们说他最近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突破啊，所以说相对来说我们还是无论是从这个他的自身的这个经营的一个能力，还是从这个政策方面，其实我们都相对来说比较看好这样的一个平台。
好，非常的感谢简佳。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我们来关注到欧美公司方面的资讯。
纯享人生由你我带冠名播出。
越懂得欣赏，越被人们欣赏，
越懂得放下，
越收获的更多。
从仰视到平视，
从精彩到多彩，
商业大有可观，
商业大有可观，
生活小亦精彩，
生活小亦精彩，
敬请关注
每周日晚8点第一财经，
我的纯享人生。
纯享人生由你我带冠名播出。
跨越3个世纪的经典，老凤祥。
来看一下公司方面的相关消息。猎豹移动周二发布了未经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公司方面的消息。美国政府呢试图阻止美国通讯公司 AT&T 并购时代华纳，一场为时代华纳而战的硝烟呢即将打响。 AT&T 表示呢已经准备好为时代华纳而战，这是一场涉及850亿美元的并购案。白宫女发言人桑德斯在周一表示，对于这一起并购案，白宫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美国司法部门表示，如果这一并购案被批准， AT&T 将从有线电视那样的竞争对手那里收取每年上亿美元的时代华纳节目的费用。猎豹移动周二发布了未经审计的三季报，财报显示呢，猎豹移动第三季度总营收是人民币11.947亿，同比增长5.9%，归属于移动股东的净利润是在人民币1.397亿，同比激增了348倍。互联网小贷牌照发放被紧急叫停的消息令趣店在美股盘前下跌超过30%，较历史高点下跌超过60%。临开盘时，趣店宣布未来12个月内将回购不超过1亿美元的 A 类普通股 ADS， 最终收跌大约3.83%。趣店 CEO 罗敏称，股票回购表明了董事会对公司未来充满信心，客户需求依然旺盛，公司预计未来拥有出色的增长机会，相信公司有能力维持在中国网络消费信贷市场上的领导地位。另外，惠普企业在美股市场周二收盘以后发布了2017财年第四季度财报，显示第四季度营收77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6%，不及预期，净利润4亿美元，同比增长16%，每股收益0.23美元，同比增长21.1%。预计呢，2018财年第一季度不按照美国通用会计准则的每股收益在0.2到0.24美元之间，低于分析师预期的0.28。另外呢，惠普企业首席执行官惠特曼宣布，他将在明年年初辞去这一职务。现任惠普企业总裁内里将于明年2月1日接替惠特曼，出任首席执行官，两人都将成为公司的董事会成员。穆迪在周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科技公司继续创造强劲的现金流，其中呢，苹果公司的现金储备规模位列第一。穆迪在报告中称，到2017年年底，美国非金融企业的现金和流动资金将达到1.9万亿美元，较2016年年底增加大约5%。到2017年年底，现金储备最多的五家美国科技公司，苹果、微软、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思科系统与甲骨文作用的现金储备之和将达到6790亿美元，较2016年底增加16%，相当于美国非金融企业现金储备总和的35%，较2016年底上升3个百分点。而其中单单是苹果的现金储备将超过2850亿，相当于非金融企业现金储备总和的接近15%。有消息称，雀巢有意对有机食品公司 Hain Celestial 发起收购。此前呢， Hain Celestial 一直都在与森特尔维尤合伙公司合作探索各种战略性的选择，其中呢包括作价出售，而雀巢已经与其展开了有关整体或部分收购公司的对话。好，公司方面的消息就是这些，以下进入今天的美股放大镜。
来到今天的美股放大镜，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这只股票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惠而浦哈，也是简家的心头好。今天我们看到是上涨2.23%，股价是168.88。但其实在我印象当中，在前一段时间，应该是10月份吧，其实惠而浦公布的三季度财报的时候，其实表现不是特别好。
对，
那段时间股价也出现了一定的这个波动。
对，
那这一次它重新涨回来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惠而浦啊，我们可能更关注的是，我们当时关注的更多是它的一个估值啊，因为我们拿这个美股的这个家电的龙头啊，主要是看它的整个估值，因为它有比较稳定的一个现金流啊，所以说它的估值呢一般都维持在20倍左右啊。当时我们说和国内的家电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反差。
国内的估值大概是？
国内的估值啊，其实我们去年年初开始，因为我们在节目中反复不断的来推荐家电板块啊，包括食品饮料。当时家电我们看到格力龙头啊，当时年初的估值我们推荐的时候才7倍啊，那么涨到现在已经涨了200%啊。到目前为止，大家认为好像是不是都在涨估值啊？其实我们看到， 今年的估值也就只有14倍啊，明年可能更低啊，11、12倍左右。
所以还是业绩支撑。
对，所以主要我们说还是业绩的推动啊。相反来说，我们看到美国的像惠而浦，它的业绩啊反倒表现的不怎么样，因为确实美国的制造业，虽然特朗普很希望美国制造业回归，但它的竞争力确实是有限的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像三季报整个的一个惠而浦的业绩确实不大预期，而且甚至它还已经停止给希尔斯公司供货了。我们知道希尔斯，他和希尔斯的合作已经长达了一个世纪啊，10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合作都中断了。可以看出，确实目前经营是存在一定的问题啊。当然，他认为是成本端的上涨，但是我们说更重要的还是整个的一个美国的一个家电的一个行业啊，确实啊，在全球的竞争力上，还是特别是和中国的这些龙头来比，其实竞争力是比较的有限的啊。
你刚才提到了就是惠而浦这样一个，他曾经我记得其实我们之前聊过好多次的惠而浦，他也是曾经在全球范围内在家电领域当中对最顶级的龙头企业哈、啊。那你刚才提到了惠而浦在全球竞争力的下滑，那一方面我们可以把它划分为比如说在中国市场可能它的竞争力可能很难竞争过这些本土的企业，其实我们现在的创新也好成本也好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哈。那么再比如说其他一些比如说我们说欧洲的市场以及美国的本土市场来看、包括一些像东南亚的市场，它现在的整个的这个占有率也是处在一个你刚才说到的下滑的情况吗？
对，
现在的现状是什么样子？
因为它确实因为它的布局非常的广啊，全球42个国家啊，这它有42个这样的一个厂啊，就是工厂啊，那么有销售170多个国家，所以它的面铺的还是非常的广的啊。但是确实是在无论是在本土，在中国大家就非常明显了，因为现在它可能购买家电基本上以国产品牌为主，而且质量也非常的好啊。那么啊，其实它不只是说它有惠而浦这个品牌啊，它其实也收购了这个三洋啊，所以说我们说其实三洋啊，包括荣事达，其实都是它旗下的子品牌啊。那么我们看到在国内其实很明显啊，有一个相对的一个竞争的一个劣势。
那其他的
在海外也是一样，就是可能更多的受到德国的、英国的这样的一些品牌的一个冲击也是比较大的，包括韩国、日本的品牌冲击也是比较大的啊。所以说它整个的一个业绩，我们看到这几年一直是保持在一个比较平稳啊，上上下下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但是
那这样听下来的话，我感觉好像惠而浦处在一个往下走的这个势头当中，因为你刚刚说到的，其实全球各国它可能在逐渐的它的占有率都在退缩，而这些本土的这些国家自己的品牌又在成长，它很难再杀回来，也就是说从势头来说它是在收缩的。那么我们刚才看到，反而我们看到了它的这个股价的上涨。今天我们看到，你看之前我们说10月份下跌11%哈，但是我们今天看到是涨了2%。那这个资本市场对它的认可是什么呢？为什么又涨回去？
其实主要还是这个，确实家电这个行业比较特殊啊。其实，我们可能认为是它是一个周期品，它其实更我们说，其实在海外投资人来说，它可能更多是一个消费品啊，所以说一般能给到20倍的一个估值啊，它是还是有非常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现金流存在的啊，所以说这个估值还是它的一个核心的这样的一个啊上涨的因素啊。那么为什么其实我们看到国内的家电公司会涨那么多，也是一方很重要的原因啊，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陆港通啊，那么刚才说到是北水南下，其实对于国内的家电公司来说，有一个南水北上的这样的一个对的一个推进，因为海外投资人非常认可国内的这样的一些家电龙头啊，而且我们还有很高的一个增长啊。我们看到
一方面你可以对标估值，其实它还有很多的空间，
其实还是有空间。
再一方面是我们的市场，再一方面是我们的持续的创新，还有就是我们中国的品牌也在逐渐的走出去。也就是说，当我在国内练得足够好，我们都说中国市场是黄埔军校哈，练得足够好的时候，其实如果我再去进入到一些全球其他国家的市场，也就是说这里面能够看到的一个增长的空间是非常多维度的，而且这个空间是很大的。
对对，包括我们看到前两天啊，我们国内一家公司已经收购了这个东芝的这样的一个电彩电的一个业务啊，其实我们是逐步的在向海外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拓展的啊。那么从这个最新的这个11剁手节，我们可以看出整个国内家电的整个的一个竞争力非常的强啊，像这个海尔是在整个大家电的领域啊是一马当先啊。那么在整个的一个整体家电的一个全品类来说，美的还是啊有非常强的这个优势的，而且我们看到美的在11当天这个同比增长70%啊，当天就销售了45亿的这样的一个收入啊。另外像这个厨电也是一样，像华帝同比增长93%啊，所以还是一个这个基本上不像一个传统公司传统的行业，还是一个非常高速的一个成长。而且我们从天猫 前50强的整个的一个品牌来看，有7家是家电公司啊，所以说大家在网购家电还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渠道啊。那么网购其实我们说对整个家电板块来说也会有一个持续的一个推进啊，因为
所以今天我们其实在关注惠而浦的时候，我们是借助惠而浦这样一个全球的家电领域的龙头企业，它目前的一个现状，其实我们更多的是看到我们国内的这些家电企业和我们的家电品牌在未来的一个发展的机会和可能性哈。也非常的感谢简佳今天可以把再一次把惠而浦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觉得每一次对他的这个盘点和梳理其实都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启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这一时段的从华尔街到陆家嘴，稍事休息，稍后我们来关注到亚太其他领域的消息。